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宇哲。这一集呢是与你一起阅读的专辑，想要跟你分享一些好书里的观点，而且啊这些好书也都会跟睡眠有关系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呢叫做踏实感的练习，作者是布莱德·斯托伯格，是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这位作者呢，如果你很常看那一些自我成长或者是商管类的书籍，你应该会看过他的书。他之前出过两本书都非常的畅销，分别是《一流的人如何驾驭自我》以及《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大家听到他前面两本书，你想象起来就是他是在教那一些非常成功的人士，那怎么样不断的自我成长，然后不断的在巅峰当中维持住。他出了这两本书之后啊，他其实在那一些企业商管界非常红，因为国外会有非常多那一些企业人士，特别是那一些高阶的主管，会聘请个人的教练，然后会跟他咨询我怎么样可以在我的工作上可以表现得更好。不过呢，踏实感的练习这一本书听起来就跟前面两本书不太一样，前面两本书的感觉就是你要怎么样才可以不断的突破自我嘛。那踏实感的练习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要脚踏实地哦。之所以会出这本书呢，主要是作者布莱德之后呢，他发现自己有了强迫症，本来的人格特质就是像前两本书一样，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前进前进再前进，好还要更好。可是呢，因为出现了强迫症之后，那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演变成他的生活会不断的要拼命追求效能，要最佳化，或是什么东西他都要做到最好，永远呢都觉得他自己不够好。哦，听众朋友，你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哦，你会觉得说工作上你一定要做到顶尖？哦，如果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这一本书《踏实感的练习》就非常适合你哦。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一次的偶遇。他出游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森林里的大树，哦，它的树干非常的粗，然后还会有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根，然后扎在地面上。哦，他突然顿悟说，我以前不断的追求向上，不断的提升嘛，但是呢，你在不断的提升之前，你必须要让自己有非常扎实的根，让自己获得踏实感。你必须要有踏实感，你才会有深层然后让人满意的不断的自我成长。就像大树一样嘛，你没有一个很粗壮的树干的话，那你这样长一长可能就会歪掉啊。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书名也提出了六个原则。他认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根据这六个原则，你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比较踏实一点。那哪六个原则呢？分别是接纳、临在。临在呢是来临的临，然后现在的在，临在。临在呢其实讲的就是专注在当下的意思。所以接纳、临在、耐心、脆弱、连结跟运动。他认为这六大原则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实践的话，那么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就会过得明显的比较踏实。所以书里面呢也提供了非常多关于踏实感的练习，希望呢透过练习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啊、工作关系还有工作效率都能够可以发挥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临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概念，可以把临在然后把它转换成它的概念，就是专注在当下的意思。他书里面呢，他描述了不少的研究以及不少他的观察啊，来佐证所谓的临在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为各位念一段他在书里面提到为什么临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速度、量化、一刻也不得闲的数位时代，科技让我们得以无时无刻的在线上，社交软体的设计也确实鼓励我们这么做。至于消费市场上，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推出各种截取而且控制人们注意力的产品跟服务。很多人呢，都会牺牲深度的注意力，一心只求更快的速度来完成更多的事，结果却是徒劳无功。 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多工作业，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多工，我们以为可以同时做的很多，但其实并不然。一项研究结果会出乎大家的意外，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团队指出，当我们进行多工作业时，并不能同时做或者是同时思考两件事。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是不断的在各种作业当中切换，而且还必须不时的分配注意力跟完成作业。换句话说，大脑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两种以上需要认知能力的活动。研究团队还发现，我们以为多工作业可以让生产力倍增，但其实只能完成大约一半的作业，而且还会降低作业的品质以及工作的愉悦程度。伦敦国王学院进行的研究还发现，持续出现的干扰会导致人们的智商下降十分，而且这种影响是使用大麻的两倍，相当于熬夜一整晚。所以呢，这个事实让我们知道说，多工作业好棒，我的生产力好棒等等，那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错的。研究团队啊，还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深刻，他写的就是忙乱的大脑是不快乐的大脑。好，以上呢就是书里面他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段落。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着我们的资讯越来越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习惯同时做很多事情。从认知注意力的观点来看，其实就已经知道人的大脑确实没有多工这件事。你以为的多工其实是你不断的在切换，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一段。那另外呢，其实多工就等于是我们让注意力不断的在转换，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会有很多的资讯然后同时的进来嘛。换句话说，多工它其实就是让你的大脑不专注，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切换嘛。好，那有另外一个研究啊，它其实就指出，当你的大脑越不专注的时候，其实是你是越不快乐的哦。这个研究呢，它其实是透过传简讯的方法，然后传给很多的受试者，然后在一天当中不定期会传简讯问他说，诶，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那你现在注意力的程度是怎么样啊？就收集了非常多人，然后非常多天，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答案。然后他分析之后啊，他就发现，就算是做同样一件事，比方说他都在阅读，可是呢，在做这件事情，他自己的专注程度，如果专注程度越高的话，那他自己快乐的程度就会越高。换句话说呢，专注与否其实就会影响到你觉得当下是否愉悦。所以刚刚书里面那一句话，忙乱的大脑是不快乐的大脑，这确实是有研究来支持的，就是因应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资讯，他才会在书里面特别强调所谓的临在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我要再念一段他书中关于临在这个概念的解释。临在呢，指的就是全心全意专注于眼前的事物，当大脑集中注意力，能为我们带来力量与稳定。刻意养成临在的习惯，将会大为提升你的职业生涯以及生活品质。不过在我们深入探讨临在的好处之前，得花点时间讨论妨碍临在的因素。毕竟在这个时代，要做到临在实在越来越不容易。正因如此，唯有彻底的了解原因，才能真正的扫除障碍。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临在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是3C产品。3C产品是让我们经常处于分心状态的元凶。根据英国传播主管机关所进行的研究发现，一般人每隔12分钟就会查看手机一次，这还不包括有查看手机的欲望而且没有做的次数。其他研究也显示 ,71% 的人从来不曾关过手机， 40% 的人睡醒不到5分钟就会看手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只有在看手机的时候才会分散注意力，而是因为我们经常查看手机而养成了分心这个习惯，这等于是让我们的大脑经常处于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总是等着，诶，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件事。刚刚念的这两段，它其实就是在谈临在，就是我们要专注于当下嘛，而且呢，会影响我们分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三 C 产品。至于三 C 产品会让我们分心这件事啊，也确实有非常多的心理学的研究也支持哦。听众朋友，你回想一下，你在白天的时候，你多久会查看一次你的手机呢？或者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在早上醒来到你接触到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三 C 产品这段时间有多长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早上醒来你就会查看你的手机，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按掉手机的闹钟，或者是有一些人呢会手机拿起来看一下，诶，有没有人传讯给我，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人来寄信给我。我听过很多企业当中的高阶的主管，他们特别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因为他们很担心说，诶，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找我啊，是不是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当然这么想没有错，不过呢也正因为我们这样子资讯爆炸的一个社会与生活，会让我们离不开手机。刚刚还有提到啊，因为经常查看手机导致我们一个分心的习惯，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那个研究呢，他就找了一般人，然后让他携带手机进去，就然后呢就要求他去做另外一个作业。他发现就算你的手机没有响，而且就算你的手机是关机的哦，只要手机在你的身边，比方说你在办公桌前面，那手机呢就在你旁边，它没有响，甚至它关机的状态，可是呢只要它在身边，它就会影响到你专注的程度。换句话说呢，这个手机必须要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它可能放在隔壁的房间，这样子你的注意力才会回到你当下所做的这件事来。所以这个研究呢，它其实就是在提醒着手机对我们专注度的影响到了一个你没有办法意识的程度。因为呢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手机如果没有响我就不会看它啊，不会看它我就不会受影响，很多人都会这样子想没有错，但是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刚刚提的这一段会让我特别的有感，三 C 产品会让我们常常处于分心的状态。那另外呢，他提到临在的重要性，他其实也跟睡眠有关系哦。你想想看，我们在睡觉前你要可以平静而且放松的状态，你就必须要放下白天的事物嘛，而且你要放下你明天计划要做什么事，回到当下你才有办法呈现一个平静而放松的状态。如果你还一直想着说啊，我今天做了什么事，然后做了什么事做得不好，或者是我今天跟谁吵架不开心，你还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你当然不会放松啊。或者是你会想着说，诶，我明天有什么计划我一定要赶快的完成。甚至呢，以前我曾经会看过那一些成功人士睡觉前做的事，有一些文章就会提到成功人士在睡觉前他都会做好明天的规划。不过我们在做这种睡眠管理的建议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不要做这件事。因为呢，你在睡觉前你想着明天的这些计划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越想越深入，你就会把你的思绪一直停留在你明天要做什么做什么，甚至你会有一种焦虑的感受，这样子呢就会不利于你开展你的睡眠。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在睡觉前，你的注意力要回到当下来，然后呢不要再想白天的那些事物跟明天的计划，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入睡，也比较能够享受更深层而且更有品质的睡眠，隔天呢我们才会有精神饱满来迎接新的挑战。今年的世界睡眠日啊，台湾睡眠医学学会有做了一个调查，台湾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睡不好的时候会选择用三 C 产品来改善睡眠。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一般人都没有觉察到三 C 产品对我们的影响，像我前面有提到的，三 C 产品在白天的时候只要在你身边，它就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甚至晚上睡不好的人还有很多人会选择拿起手机来，试图用手机来改善你的睡眠。当然用手机来改善睡眠有很多种方法啦，比方说如果你是拿起手机来点开我们的 podcast， 你就只用声音来听着声音帮助你睡觉的话，那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方式。 不过呢，如果你手机拿起来，你是在浏览那些社群，甚至你在追剧或者是打手游，这都不是一个好的帮助睡眠的方法哦。所以大家要了解3C产品对我们现在生活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都是那些不好的影响。好，那至于所谓的临在，就是专注于当下这么重要，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再念一段书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就是生活当中最容易实践的一个方法。在一天当中呢，腾出可以不受干扰的专注工作或者是亲密交流的时段，至于其他的时段呢，就顺其自然。你想要查看电子邮件10000次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在预定你要专注的那一段时间做就可以了。如此一来，这个练习就不会经常的失败，或者是一再避开负面的结果，而是逐步养成成功的模式来得到正面的结果。久而久之呢，随着你完全临在的经验越多，导致你分心的吸引事物就会越少。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养成我们一生临在的好习惯。这一段呢，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刚开始要培养临在，就专注在当下，你不要想我一整天或者是整个上午都要非常的专注，我不要那么辛苦。你可以设定一下，比如说我要完全专注个15分钟或20分钟，先设定这样子一段完全专注的时间，只要你可以习惯这一段完全专注的时间，就可以越来越长或者是越来越多次。好，那这样子你才不会觉得很干扰，你才不会觉得很痛苦嘛。不然你本来可能一天要查看很多次手机或 email， 突然叫你一整个早上你都不能看，那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觉得他推荐的这个方法很棒的地方就是，我们先从微小我们可以做到的来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来增加我们可以专注在当下的时间。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最常练习专注在当下的时间呢，其实是在陪小孩的时候，特别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孩子如果回来啊，有的时候我的思绪都还没有回到要陪他们，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起要专注在当下，以及想起要跟孩子培养关系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都会尽量让我自己每天都有大概20到30分钟的时间都可以专注陪着孩子，可能陪着他一起玩，或是陪着他阅读，或是陪着他聊天等等的。透过这样子全然专注在当下陪伴孩子，那一来呢，我有练习到专注在当下这样子的事，二来呢，孩子也会感受到你全心全意的跟他在一起，那你们两个的关系呢也可以变得比较好。所以呢，这个是我最常在生活当中实践所谓的临在，也就是专注在当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听众朋友，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是可以让你全然专注在当下的呢？当然追剧这一种是啦，不过呢，追剧这一种我们通常不会把它算在临在的时候，因为戏剧本身本来就非常吸引人嘛，所以呢，我推荐大家每天也都播一点时间，你一刚开始可以只有10分钟15分钟很短没有关系，但试着让你一天出现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临在专注的经验。你可以花个10分钟来阅读，你可以花个10分钟到20分钟你专注着听着我们的节目，不要边听节目边做别的事。你试着让自己多出这一段时间专注在当下，经历完之后呢，你可以感受一下，诶，刚刚这一段时间我全然专注在做这件事，那我现在以及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有没有觉得专注在当下的感觉很棒呢？试着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可以让你生活当中逐渐的养成这种专注在当下的习惯哦。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踏实感的练习》这一本书当中的临在这个单元。那这本书还有很多其他关于临在以及其他原则的一个练习方法，它多半都是一些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很快开始进行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白天生活会一直很焦躁， 一直压力很大，然后步调非常的快，一直停不下来，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让你很焦躁不安的话，这本书《踏实感的练习》可以帮助你的生活慢慢的来调整，让你变成是一个比较安心比较踏实的一个生活形式。今天与你一起阅读这个单集呢，就跟大家分享《踏实感的练习》这一本书。关于书籍的资讯，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提供给各位参考。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对你有一点帮助或是有一点启发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哦，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可以有持续更新的动力。也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脸书社团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来一起跟我们讨论关于睡眠以及关于活力的各个事物。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